各位听众，我是台湾天主教辅仁大学哲学系的高凌霞教授。下面这一系列的演讲是本系的资深教授李正英和我一起负责的。我们要讲的是形上学。在还没有正式讲课的时候，我要先向大家说明一些观念。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，我们都会对自己、对人生做一些比较深入的反省，使我们对宇宙、对社会、对人采取一些立场。这些反省如果用有系统的语言来说明，就成为学问了。而且这些反省呢，因为比较深入，所以我们就叫它比较完整，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形上学。我现在要先向大家说明形上学在我们人生的生活之中有什么意义，然后才正式的讲形上学这一门学问。形上学的目的，一般人听到形上学这个名称，都觉得形上学是在讨论一些很难捉摸、玄之又玄的事理，一些不着边际的空谈。有的人甚至把形上学当作是一些能够运算、预测未来的算命技术，也常有人把形上学跟哲学就混为一起。其实呢，在古代有一段时间，哲学跟形上学是分不开的，但是现在已经是有点不同了。一般人们对哲学家的形象，认为是一个不修边幅、不食人间烟火的人，那么形上学家更是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人，整天高谈一些大道理，自己却无法面对现实。好莱坞知名的明星兼导演伍迪·亚伦，他主演了一部名叫做《爱与罪》的影片，里面就有一位有智慧的哲学家，与人谈论人生的希望。自己进入现实世界之后，因为无法面对一些问题而自杀了。这形上学究竟是什么意义呢？对人现实生活又有什么价值？在今天科技发达、什么都向经济、向金钱看齐的社会，形上学有什么用处呢？首先，我们要知道，形上学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人天生好奇，有能知、能思想的天赋。也就是说，人不仅是由物质构成，而有精神的一面，能超越物质世界的限制，追问物质世界的根源，向一切提出问题，而且是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要知道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事实的真相又是如何，为什么东西是这样而不是那样，今天的事会不会影响到明天，明天又是如何。甚至连三四五岁的小孩子一天不断地问父母亲，这是什么，那是什么。长大之后呢，就开始想知道一些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六七岁的小孩子就开始问父母亲，我是怎么来的，小弟弟小妹妹从哪里来的。我们今天的人对性问题非常敏感，就马上说这是性教育的启蒙时期。其实我们认为这是人开始探讨自己根源的时候。很明显的，人天生就有形上学的倾向，对一切存在现实世界的事物，不仅想要知道是什么，更想要知道为什么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迟早有一天我们会问，究竟我要的是什么，我的人生方向是什么，我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遇到极大的挫折或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会问老天爷为什么对我这样子，这些都是形上学的问题。这个从人的方面来讲是这样子，对整个人类的历史而言也是如此。所以呢，在人类文化跟文明发展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，就有了哲学思想，也就是说形上学就出现了。又因为人类的历史很久，自然就发展了许许多多不同的派别的思想。这些思想家，不论他们是清楚地承认形上学的存在，他们都必须要牵涉到形上学的一个问题。人对自己的一切会提出问题，但是问题有不同的层次，有的比较浅显，比较片面，有的比较深入，因为涉及整体， 其次，人对自己本身的问题自解程度也不相同。有的人仅仅想到昨天，知道明天是怎么过；有的人会觉得今天自己跟人群社会、跟宇宙大自然有某种关系；有的人会问，究竟实在是什么？对问题自觉的程度，是因为提出问题的人心境不同。一千个人同时听某位知名人士的演讲，张三认为是他胡说八道，李四就说他的话很有道理，隔壁邻居的王先生啊，可能在听完之后回家就会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但不论每一个人的心境怎么样，在某一个阶段都会提出一些比较深入的问题，因为人的生活世界有许多因素激发人的好奇心，使人不得不问这是什么，这些东西是什么样子，有什么颜色，我觉得好不好看，我看不看得清楚，我有没有看错，这些都是由五官接触而有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会更进一步的问，这个东西性质如何，这个事情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。有些问题会触及事物存在的问题，我们称为终极的问题。比方说，宇宙是什么？宇宙为什么会这样的演变？人是什么？人的生命是什么？死亡又是什么？人死了之后会不会进入另一个世界？有没有生命存在？为什么有宇宙万物而不是虚无？虚无又是什么？这类的问题就是行善学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回答这些问题，是自然科学探讨的起点，是物质世界存在的事实。对于为什么有物质世界这个问题，自然科学就无法会提供一个令人家感觉到满意的一个答案了。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不同的层次，而人在寻找答案的时候也有不同的方向。一方面，因为人对各种问题的自觉程度不同；另一方面，是因为人是有时空的因素，能够受到历史及生活世界的影响。如果今天有人邀请你去观赏画展，然后要你问他，向他报告，你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个地方作为起点，然后找一个角度描述你的看法，不然的话你就无法做你的报告了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每个人在看东西，在体验某件事情的时候，是整个人的在体验。我今天所注意的重点是受到整个我的过去所影响，而我的过去跟我的家庭、社会环境、民族文化背景分不开，换一句话说，是受到我的生活世界所影响。一个小孩子向他的妈妈学讲话的时候，他所学到的除了发音、语言之外，整个家庭的生活背景、民族文化，随着这些简单的声音符号就传递给他了。人既然是受历史的影响，人们按照他们对生活世界各种事件的自觉程度就提出不同的问题，在寻找答案的时候，也从他个人、他的历史背景所累积的经验而回答。这些累积的经验，有的是个人自己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而形成的，有的是间接由他人的经验而形成。所谓他人，不但是包括家里的人、家族的分子、祖先，还包含人类的其他的成员。总而言之，是一切的先贤先圣。累积的经验与正在发生的事件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，而形成了一个传统。这是每个人所秉承的文化遗产，提供人们回答问题的起点。若没有这个起点，什么问题也无法探讨了。今天人们喜欢把年轻的一代描述成为新人类或新兴人类，其实啊，这些词只是一半正确。一个人不论是多么新，就是在人类前面加上了十个新，称他们为新新新新人类，总归一句话，他们还是以生活世界为根的人。而这个生活世界呢，就是传统的所在地。在新的人也有一个传统在。 一根四根的兰花，你再多的照料也没有办法成长，没有传统的人是不可能的现象。而要探讨一切的根源的问题，就是行善学的问题。人们因为受到时间、空间、受到历史、地理因素的影响，提出不同的问题，而人本身对生活世界的自觉程度也不同，寻找答案的方向也不同。但上面所说的是寻找的过程，必须有一个起点，而这个起点是每个人的生活世界、传统与文化背景。文化传统其实是不同的路，要引人到达的目的是一样的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一个要去罗马的人一定有目的与动机。他是去朝圣呢，去工作呢，还是去旅游，还是有其他的原因？罗马是他的目的地，动机是他内在的目的，我们可以说是他的志向，其他的一切因素就是条件。动机、目的跟条件决定他要走的路线，跟他要采用的工具。这些条件之中，有些是他能够自己做主的，有的是他必须接受的一些无可奈何的事实。例如，他要往住在欧洲大陆的人，他可以考虑搭火车由陆地往罗马，住在由海洋分割的地区，除了英国可以搭乘海底隧道的火车之外，其他的地区就不得不采用海路或者航空。这些无可奈何的条件就是一些限制，每条路有每条路的限制，交通工具有交通工具的限制，但人多多少少还是主人，他可以决定路线和工具，也就是说，在面对限制的时候，他可以解决的问题，可以认识路线。每种工具有它的优点、缺点，自己的条件、动机、目的等，再决定要怎么走。当然，这些决定的当中最重要的，就是要决定从哪里开始，往哪里去，他自己的目的跟动机。所以对每一个人的生命而言，这就是意义的探索。今天是一个追求意义的时代，物质生活的发达反而造成更大的灾祸，带来更深的痛苦。对金钱的迷恋使人失去方向，不知道如何面对死亡。各种罪恶残酷的行为，因媒体生动的报道，使人对人的软弱感受特别强烈。面对人生的消极面，人们不仅要怀疑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。有时在今世无法找到解答的，就希望能够越过界限，寄托于来生。这几年来，各地不断有各种类似宗教的事件出现，有的是正的，有的是邪的，甚至有的我们可以说是怪异乱神。这是人们追求物质世界而得不到的满足，希望从另一个方面、另一个层次来得到某种解脱，也显示出人们在追求人生真正意义的一个记号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科技带给人们富裕的生活，让生活越是富裕，人们心中的欲望呢越是强烈。根据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说法，个人心中除了个人能够意识到的层次之外， 还有一个人所意识不到的潜意识，而潜意识的欲望是最原始的追求意义的活动。科技的成就是以工具为媒介，而工具为人们塑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。人的生活世界中，一切实在的东西真假难辨，是的，不仅要问真实的世界究竟是什么。从许多科幻小说跟影片之中所反映出来的，是人们对这个惊奇的科技，对这些惊人的成就怀着一些恐惧，因为科技能够毁灭世界的力量。行善学正是要使到人家能回到实际的生活世界之中，在生活世界之中寻找万物的根源，自己找自己的真相，也顺便发现宇宙的终极目的，是跟其他事物的终极目的，因此而发现人的生命的意义。行善学能够帮助人发现生命的意义的媒介，要使到这个媒介能够发挥功效，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，再以语言清楚的表达，也就是说是一些基本的理论。理论有它特有的语言跟思考的方法，就如我上面所说的，思考是人的思考，而人有时间空间的背景，有不同的看法，因此行善学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派系。我自己向大家介绍的是以中世纪多马斯的思想为根据，它其中的重要概念，或者再有一些呢，是由李正英教授，他学贯中西，他可以为各位听众介绍一些中国的行善学的概念。今天所演讲的，就是我要跟大家所厘清的一些观念，就是如此。现在我稍微介绍一下在行善学的这个内容，下一次我可以为大家说明行善学的意义，以后我们要说明方法，说明方法之后，我们就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向大家解释一些行善学的一些基本概念。行善学的基本概念是有语言的一面，有我们思想的层次，还有实际存在的一个层次。从语言的一面呢，我们先跟语言跟方法混在一起讨论，思想的层面呢，我们要从思想如何借着语言表达，如何跟实际上的东西有连接，就是说这个思想中我们对实在所形成的这些概念呢，我们要怎么说明，说明这些概念之后呢，我们才可以真的开始讲我们的行善学的这一课。谢谢各位的听众。